大家好，我们是
犯罪阁楼，
我是涵涵，
我是甜甜。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
欢迎收听第五季。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
嗨，我是涵涵。
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集是阁友许愿的犯案手法跟受攻击的对象，算是我以前也没有分享过的，所以我也想要来试试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足球赛，然后对德国的足球队熟不熟悉？基本上想要跟德国人打交道，其实你只要会喝啤酒，或是你有在看足球赛，就很容易开启话题。但是我们家那位德国人，他算是少数的异类，他不是足球粉丝，那我其实也还好。但是我很喜欢看运动赛事，像是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今年的2月初，最近就一直还是有冬季运动赛事，就是雪地的运动赛事，我就很爱看。加上近几年来德国的女足也开始兴盛，所以我们也有开始慢慢在关注足球。不知道涵涵有没有在看运动转播？
有，我们家从小就是棒球迷，所以从我阿公开始就在看。我小时候是真的会被挖起来看威廉波特的那个棒球转播，就威廉波特少棒。所以我们家从小就是棒球迷，一直到我长大。我们家是住在高雄嘛，所以在当那个现在已经改名了，之前台湾职棒有一个队伍叫蓝牛熊，以前蓝牛的时候他们主场是在高雄，然后我们每个周末只要周日他们主场有在他们的主场澄清湖棒球场比赛的话，我们都会去看。所以这是算是看球，算是我小时候占我小时候回忆蛮大的一部分。然后我爸也很爱看，主要是受我爸的影响啊。我爸也很爱看高尔夫或是网球，然后我自己也会看网球。然后足球的话，我就是比较是一日球迷啦，就是世足赛的时候会看而已。我知道几支大支的球队，尤其是欧洲的球队，但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这样
我也通常都是奥运啊，或是世界杯，或是欧洲杯。像今年2024年在德国会有欧洲杯，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暑假大概六七月的时候可以看。
其实跟德国一样，在奥地利也是，就是很多足球迷，然后他们也不一定会支持奥地利的足球队，因为奥地利比较弱嘛，但是他们就也会很喜欢去看或是支持德国足球队。但是我老公也是异类啊，就是他们家也没在看足球的。
我们在开始讲案件以前，我就大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足球界的规模跟知名的球队，有错误的话欢迎纠正。德国的职业足球联邦联赛大致分成三级，就是甲乙丙级。甲级联盟是最竞争跟最高阶的一级。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所谓的德甲，每支球队都需要跟同样在甲级的球队进行主客场的对赛，最后获得冠军的球队就可以直接获得欧洲冠军联赛 UEFA Champions League 的参赛资格。而在德甲排名最后的两支球队则会被降级到德乙，相反的德乙组别的冠军跟亚军就可以晋升到德甲。那德甲的倒数第三名跟德乙的第三名，两支球队则要进行保级附加赛，获胜者呢则可以留在德甲。德甲自1962年成立至今，获得最多冠军奖杯的是拜仁慕尼黑球队，这也是最有名的德国的球队。他们总共获得了32次的冠军，从2013年到2023年每年都是他们得冠军。而获得第二多冠军的德甲球队则是多特蒙德，全名是多特蒙德普鲁士1909球类体育俱乐部注册协会。哇，德文也蛮长的，德文是 Beispielverein Borussia 1909 EV Dortmund， 而大家都会简称这支球队 BVB， 这也是为何这一集的德文名称有 BVB 的原因。 BVB 总共获得五次德甲联赛冠军，最后两次是2011跟2012年，每年几乎都是他们跟拜仁慕尼黑球队进入冠军赛，但是每一年都很可惜的没有再次获得冠军。那我在这边讲个题外话，是关于德国某些公司给员工的福利。我记得其实台湾也有，就是通常足球队都会获得一些公司的赞助，而这些公司也会获得一些球赛的票，公关票吧。我想公司就会让想要看球赛的员工做登记， 最后会抽出几个名额发送球票。那我先生过去工作的某一家公司就是 BVB 的很大的赞助商，所以他就曾经去现场看过足球赛。再讲下去的话，大家可能会以为这是德国体育赛事的频道，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讲案件吧。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欧洲冠军联赛正在进行。当天晚上8点45分 BVB 会在多特蒙德的威斯法伦体育场，现在则叫做 Signa Iduna Park 的球场对战摩纳哥。球队一共有28人，那几天他们住在多特蒙德的一家四星级饭店 La Rive， 这间饭店也是球队在过往有主场球赛的时候会住的地方，从饭店到球场大概就是要20分钟的车程。球队的巴士以黑色跟黄色为主要颜色，这也是 BVB 他们球队的颜色。巴士的车窗是深黑色的，里头的座位非常的舒适，有冰箱跟数位电视。巴士的车窗就是普通的车窗，因为在德国的法规中，他们巴士是禁止使用防弹玻璃，因为万一车内的人因为车祸或是其他原因需要破窗逃生的话，防弹玻璃就会敲不碎。在对战的当晚7点多，一行人就上了巴士，前方坐了球队的经理跟教练，球员则散落在后方各区座位。巴士右后方的4人座位坐了球队的西班牙籍后卫球员 Mark Bartra， 他的一旁则没有坐人，对面两个位置呢则坐了另外两位队友。7点15分球队的巴士才刚离开饭店，驶入了 Windbeuke Straße 563号，经过一处草丛堆时，突然有很大声的声响，外头似乎有炸弹爆裂，巴士右后方的玻璃破裂，球员们感到大事不妙，他们立刻蹲低寻找遮蔽处，有些甚至直接趴在巴士的地板上，车内有人立刻跟司机大喊继续开，赶快开。不知道歌友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有分享过巴黎在2015年11月13日的恐怖攻击事件，我有分享事件爆发的开端是发生在巴黎郊外的一个足球场上，当天晚上有一场法国对上德国国家队的友谊赛，当时场外有自杀炸弹客自爆，搞得球场内大家人心惶惶。不久后在德国汉诺威也因为怀疑有恐攻会发生，所以又有球赛取消。那这个恐攻事件过了1年半左右，现在 BVB 球队巴士被攻击，不禁就让车内很多惊慌的球员联想到这该不会又是另外一场恐怖攻击吧。司机继续往前开了一小段路，最后在一处转角停了车，车内的所有人立刻下了车。后来调查发现，在草丛堆中被放置了3个炸弹装置，每个装置里约有30发长达7公分的钢螺栓。钢螺栓呢，它穿破巴士右后方的玻璃，有一发还射入了一个无人座位的头枕。空位的一旁的球员就坐了我刚刚提到这个西班牙籍的 Mark Bartra，他被玻璃碎片击中了上手臂的桡骨，因此骨头断裂，手臂也有其他的异物刺入，有些钢螺栓则射入了对接住户的围墙上。那还好女主人刚好上楼去拿东西，如果她待在一楼的话就有可能受伤了。第三个炸弹装置则因为设置的过高，所以它的钢螺栓直接飞过巴士的屋顶，因此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炸弹的威力基本上可以达到100米，由此可见如果今天那个巴士座位有人坐的话，那个人可能就当场死亡。急救人员很快抵达现场后，对球员 Mark Bartra 进行急救。他事后受访回忆时就说，他当下一直想着家人，尤其是女儿，他告诉自己不要晕过去，还不能这样就离开人世。那他当晚也立刻被送医进行了手术，之后有4周因此而无法参加比赛跟练习。球队巴士行驶途中，现场其实也有一位骑着重机的警察随行，他当时是在巴士的前方带领，当时因为炸弹的声响巨大，造成了他内心极大的创伤，而且一直有耳鸣的问题。在休息一阵子后，大约7个月后，这位警员又再次的尝试要随行足球队的巴士，不过他当下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没有从那场爆炸中走出来，所以他从此之后就无法继续工作了。在确认大家的安危后，每位球员立刻拿起了手机打电话回家跟家人报平安，也告诉已经在球场的家人们要他们不要乱跑，先留在球场内， 因为大家都还记得2015年巴黎的那场攻击。因为这次炸弹攻击事件的爆发，欧洲足球联盟当晚在8:30的时候，赛前15分钟决定取消球赛，延后到隔一天的晚上6:45举行。这个新的球赛日期是由欧洲足球联盟 BVB 的球队高层以及多特蒙德警方一致决定的。后来就有记者问了 BVB 的球队高层关于球员们的心情跟状态，毕竟事发还不到24小时就要进行比赛，不知道球员们都恢复心情了吗？真的能踢球了吗？ BVB 高层只说了他们是专业的球员，我相信他们可以把恐惧与经历过的遭遇收藏起来专心比赛。那球员真实的反应跟心情是怎么样呢？其实球员们当时心情当然还尚未恢复，尤其是凶手也还没有抓到，所以对于延赛而且是隔一天就要比赛的这个决定，他们其实并没有很认同，踢球时当然也无法尽情的享受比赛。不过球员还是领薪水的人，球队高层既然都这么决定了，他们就是照做。甚至有位球员在延赛决定下来后表示，他们好像被当成动物在对待。另一方面，球员们硬着头皮上场，其实也是想要对现场的球迷甚至是凶手展现他们的坚强，想要表达他们是不会这么容易被击倒的。球赛最后BVB以2-3输给了摩纳哥。案发后大家当然最想知道的就是凶手是谁，犯案动机又是什么。案件直接由北威邦的国家刑事警察局进行初步的调查，后来则由联邦刑事警察局接手做后续的调查。毕竟受害的对象是整支球队，也推测是可能恐攻，所以他们才直接由这么高阶层的刑事警察局接手。在装置炸弹的不远处，后来警方有发现现场留下的三个指向 IS 伊斯兰国的字条，内容大致上是：以最仁慈的阿拉之名，12名不虔诚者已经被我们在德国的兄弟给杀死。但显然梅克尔不太关心这些肮脏的东西，你龙卷风空军部队还是一直出现在哈里发国家中，继续杀死穆斯林。所以从现在起，那些不虔诚的演员、歌手、运动员与其他富商政要们都会成为伊斯兰国的死亡名单中，如果以下两个条件没有被实现：第一个，撤离德国在叙利亚的武装部队；第二个，关闭美国在德国 Hamstein 的空军基地。警方后来就有找来熟悉伊斯兰国的专家分析这些文字讯息，他认为这两个文字讯息并非真的来自 IS 的极端主义者，因为过去伊斯兰国的攻击行动中，他们其实并不会留下这些文字讯息，他们通常就是直接用网络录影片，用词也并非他们的风格，尤其还留了要撤离军队或是关闭空军基地这种这么特别的要求。专家推论，凶手应该就是想要模糊焦点，故意把矛头指向 IS 伊斯兰国而已。如果凶手不是伊斯兰国的话，那么会是谁？谁希望球队受伤，甚至要他们的性命呢？其实后来也有一些消息跟线索指向攻击者是左派或是右派，不过最后都被移除在怀疑的名单内了。警方最后是从一位来自奥地利的 BVB 球迷 Hurov Schoeher 得到了关键性的线索，找到了一名嫌犯。那这位球迷热爱球队外，他其实又持有 BVB 的股票。在继续讲案件前，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几个股票的专有名词，不过我不是股票的专家，所以也只是稍微介绍一下，希望你们有个概念。选择权 option 它是一个可以交易的权利，它并非持有股票。那买卖双方签订契约，他们决定到期日，然后标的物、履约的价格跟买卖的数量，买方他为了得到这个权利，他必须支付一笔权利金，那不管有没有履约，这笔金额都不可以再拿回来。买方可以取得买权 call 或是卖权 put， 那卖方收取权利金之后就要负起履约的义务，为了保证会履约，卖方还要交付一笔金额当作保证金。简单的来说，如果买买权的话，就是会看涨股票大涨，那买卖权的话就是看股票大跌，那如果卖卖权的话呢，就是看可能是小跌，卖卖权的话则是看它小涨。 那为何要交易选择权呢？第一个是因为它获利无限，但是风险有限。当买进选择权的时候，它就如同买进公益彩券，它获利是无限大，可是风险就只是损失权利金这样子。再来是它的成本优势，手中资金有限，希望赚取股市上涨之利润，可以买进买权。因为我就说了，买权的话是看了它大涨，股市下跌的话无法融券放空，所以可以买进卖权。因为买卖权的话就是看股市大跌。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要可以有避险的功能。选择权买方避险后，它因为支出权利金额数量其实不大，当股票或是期货指数呈现获利时，只要获利金额扣除权利金为正值时，买方其实就有获利。反正总而言之，购买选择权就是有避险的作用。这位奥地利的背包杯球迷过去在银行业工作，他在炸弹事件发生前，他也有买了选择权。案发当天下午，他在查看选择权的走势，他发现有位买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买了15000张的卖权，而且到期日很短，好像就是看衰背包杯股票短期内会大跌，想要进而获利很大一样。这样的买卖从来也没有在法兰克福交易所发生过，所以这位奥地利球迷当时其实就已经觉得哪里怪怪的。晚上炸弹攻击事件就发生了，所以这位奥地利球迷怀疑应该是有人从中操作。他又继续调查下去，发现有人用26000欧元（台币快800000）买了总共60000张的卖权。那如果背包杯的股票真的因为恐攻或是其他因素大跌，那么这位买家他就可以赢得62万多欧元，相当于台币1800多万。那因此，这位观察跟调查力极好的球迷，他就猜测，也许这位匿名看好背包杯股票大跌的买家，跟这次炸弹事件有关联，要么是知情人士，要么就是凶手。于是，这位奥地利球迷在炸弹事件发生后的隔天，他就立刻联系了调查这起案件的调查小组、背包杯球队，还有德国第一电视台专门播报股市的节目，以及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叫做标准报的评论网留了言。调查小组一开始其实对这位球迷的猜测感到怀疑，毕竟过去从来没有人透过这种攻击方式去操控股价。不过后来警方查到那位买家正是在拉希费饭店402号房下单，他们才开始重视这位球迷提供的线索。加上当时德国一家网络银行 Comdirect 怀疑同一个人有洗钱行为，所以警方在案发隔两天后，也就是4月13日，他们就找出了那位买家 Sergey V， 开始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不过当时 Sergey V 还不晓得自己已经被怀疑了。
虽然这位奥地球迷提供线索和推测是蛮有可能的啦，毕竟以现在我看到线索来说，不过当时警方有更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个 Sergey V 他就是凶手吗？
一来是 Sergey V 他在案发当时人也在饭店，二来是他在案发前购买了15000张卖权的选择权，再来还有他购买这些选择权的地点正是拉希费饭店的402号房，因为他用了饭店的网络来上网。不过这些也不代表 Sergey V 就是那个设置炸弹的人，所以警方需要有更多的证据，这个部分我在接下来叙述就会提到。这位 Sergey V 在1989年4月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出生，二战后他出生的城市有许多被史达林流放的俄罗斯德国人， Sergey V 一家人就属于其中，所以这里很多居民都期盼冷战后他们可以到德国发展。最后2003年3月 Sergey V 快满14岁前， Sergey V 一家人包括爸妈、一位姐姐、曾祖父母一起移民到了德国，定居在巴福邦黑森林一带的 Freudenstadt。 Sergey V 刚搬到德国后，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国二重读了一遍，有同学给他的评语是友善，不太与人起冲突或是找别人麻烦，整体来说想不到什么关于 Sergey V 坏的一面。话虽如此，其实 Sergey V 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他有社交恐惧症、恐慌症，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后来他有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吃抗忧郁症的药。他服完兵役后有做汽车机电技术人员的训练，2015年他又做了电气工程师的训练， 最后还是全校成绩最好的毕业。话虽如此，表现不错的 Sergey V 他并没有被受训的公司直接转正，所以他有短暂待业中。2016年7月爆炸攻击事件的前十个月，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在图宾根的工作，搬去了罗腾堡跟女友同居，每天开车通勤上班，看似生活渐渐上轨道。不过 Sergey V 他在接受职业教育训练时期，他其实就开始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运动赛事的赌博。因为赢了好几次，所以让他越陷越深。那在一次大输后，他决定不再碰这种赌博，可是他却转为玩股票，不过都没有什么获利。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拉到2017年4月9日案发前两天， Sergey V 他开了一台租来的车，从 Freudenstadt 出发前往多特蒙德，前往背包杯球员下榻的饭店 Lahive。 行李中有两个运动包，一个滚轮小行李箱，一个装了很多东西的大塑胶袋。抵达饭店前， Sergey V 还去了加油站一趟，然后拿了一个容器装了一些汽油才离开。当天下午抵达饭店后， Sergey V 他用了真名做了入房手续。一开始柜台人员给了他饭店最好的其中一间房间，位置好，房间安静，而且窗外的景色是森林，而不是另外一头的街道。可是才进房间不久， Sergey V 他又回到了柜台，告诉对方他想换房间，最后他得到了房间402号房。这个房间在饭店最高层楼，然后是面向街道。半夜12点过后， Sergey V 他离开了饭店，走去了离饭店200公尺远的森林一处，在那边留下了夜视望远镜。他还特地去比利时超市买了一些比利时的食品罐头，他正在留下一些误导人的物品，想让警方以为他接下来的行动跟伊斯兰国的成员有关。因为在比利时的某一区域确实住了许多过去有发动恐怖攻击的成员。最后他还在这些东西的周围设置了一个起火装置，只要他按下引爆器，这里也会起火。4月10日， Sergey V 他特地从多特蒙德又回到了 Freudenstadt 一趟，因为他去那边找他的家医，希望他帮他开病假单，好让他这几天不用上班，他这样才能好好进行炸弹攻击。4月11日当天清晨，Sergey V 他去了 Wittbeuker Straße 563号的草丛堆，放置了他事前自己做好的炸弹装置。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说的炸弹攻击的时间点，应该就知道 Sergey V 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晚上球队要搭巴士。不过他也没有闲着啦，他利用了空档登入了饭店房间的网路，又买了很多张赌背包被股价大跌的卖权。接下来中午他去了一趟多特蒙德的一家大型桑拿店，里头据说有10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陪同，那现场还有50个房间让人使用，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去嫖妓。下午回到饭店后，他先去了柜台跟对方借了一个小夹子，那你就可以想象他是那个夹眉毛的这种东西，因为他要拔除肩膀上的一个壁虱。然后他又在房间买了更多张的麦圈。当天晚上7点多， Sergey V 他从他的402号房间正观察着球员们上巴士，从他的房间里的浴室窗户甚至可以看到 Wittbeuker Straße， 他的手中正拿着远端遥控器，只要球队巴士一经过他放置炸弹的草丛，他就会立刻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晚上7点15分， Sergey V 他最后按下了遥控器，引爆了炸弹，之后他就把手中的遥控器拆解丢入了马桶中冲了水。最后他冷静跟悠闲地走去了饭店的餐厅，点了一客牛排，若无其事地吃着牛排。不过也是因为这个行为让人觉得更诡异，因为现场的客人跟工作人员大家听到巨响后，其实纷纷都开始紧张起来，很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唯独就 Sergey V 还坐在那边吃牛排。案发隔一天， Sergey V 他还去了饭店的桑拿跟预约了按摩放松一下。事后饭店 SPA 的工作人员就回忆，Sergey V 是当天唯一一个没有因为攻击而取消按摩预约的人，而且按摩工作人员在他的大腿上发现了壁虱，还帮他处理掉。然而 Sergey V 在案发前在森林留下夜视镜的那个区域正是壁虱兴盛的地方。那 Sergey V 之所以能这么一派轻松，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恐攻，也推测并非一人策划，调查的方向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会怀疑到他身上。话虽如此，其实警方早就盯上了 Sergey V 了。 只是他也不晓得。这时候一定要再次感谢那位奥地利的球迷，因为没有他，案件调查不可能这么快就有进展。警方当时没有立刻逮捕 Sergey V， 其实是想要观察一下他是否是独自行动还是有伙伴。主要是我有提到 Sergey V 他在森林一处放置了夜视镜跟罐头，然后燃烧了这些东西，那警方当时就有联想到会不会是攻击者有伙伴。炸弹攻击事件过后，背包杯的股价它没有下跌很多，也就是说 Sergey V 他没有从这次的攻击事件中获利。当时他用26,000欧买了麦权，最后只赢了3,000欧，所以可以说是输得蛮惨的。那也因为这样， Sergey V 他开始计划下一次的攻击，找寻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他网络搜寻了电缆公司的上市公司，欧洲之星火车会经过的英法海底隧道，拜仁邦 Berchtesgaden 的电缆车，以及提供选择权交易的平台。案发10天后，4月21日， Sergey V 他订了一张要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机票。警方因为怀疑他试图要逃亡，所以在他上班途中就逮捕了他。2017年8月， Sergey V 他被以企图谋杀、持有炸弹、严重的人身伤害罪起诉。一开始 Sergey V 他还不太承认，不过他在隔年2018年1月就承认了罪行，但是他一直强调他没有想要杀死任何人，他纯粹只是想要制造恐攻的假象，而且他还故意把其中一发炸弹的位置设得高一点，飞过巴士的车顶。不过法院当然不采信他的说法，因为炸弹装置本身爆发后的结果是放置者自己无法控制的。2018年的5月，一位 Sergey V 的狱友在法庭上也指出， Sergey V 告诉他，他当时设置炸弹其实是希望能杀越多人越好。最后2018年11月27日，案发后将近1年半， Sergey V 他被以28起试图谋杀罪判了14年的有期徒刑。好哦，那我们这一集的案件就讲到这边，不知道韩寒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耶，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值得吗？就为了赚那个钱然后去恐攻？
应该是说他那时候可能还蛮笃定会成功，只是他还蛮笨的，因为他用了真名去饭店柜台订房间，然后他又很笨的使用了饭店的网路去买那个选择权。
我相信我们的阁友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实在是破绽百出啊，就这个办案实在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思考，既然想要赚那么多钱，但是也没有真的赚到这么多，就是唉，说实在最近也是常常就是在，我也是常常在看投资的那些比较稳稳投资的，像这种真的你要投机的人其实永远都会输回去的，所以奉劝大家不要投资有风险，然后也不要就是想说想要以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达到快速的致富，像他这种这么极端的更惨，14年有期徒刑，你根本就你看你还损失了14年赚钱投资的机会嘞。
对啊，你说的很好，因为台湾就有很多什么报名牌啊或是跟风或什么样，但真的就是如果你属于本来就没有办法这么能承受风险，或是没有这么多额外的金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是稳稳的去做投资或是去存钱，我觉得才是最好的啦。
就是存股存投资啊，不要常相信那些就是说我赚了多少钱然后什么报名牌的那种，其实真正的投资人就是稳稳在投资的。
这一起案件呢真的还蛮感谢有歌友就是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尤其是透过那个奥地利的球迷才能让这起案件这么快的破案，但我相信其实 Sergey V 的作案手法也是破绽百出啦，所以警方应该还是能找得到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可以讲了，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念一下赞助跟留言。今天呢就是赞助的人比较少，他就是一位 ECPay 的赞助，是 Eva， 就谢谢你 Eva，
谢谢 Eva。
那希望阁友听到这边第七集，那我也就是说我们再剩下3集，我们第5季就会结束。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节目，也希望节目可以一直一直经营下去的话，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订阅式的赞助或是一次性的赞助。那我们现在就由韩寒来念一下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
好的，第一则留言是来自于哥提亚，标题是拖延中，他说最近累积的音档太多，很努力在追上进度中， 我想要告诉哥提啊，可以慢慢来，没关系，因为毕竟我们每周二干嘛，中间还有季休，所以就是慢慢来没关系，我们会等你。
对，说不定他也有在听其他的真实犯罪的节目，所以真的可能会累积很多。因为像丰德可能一周更新两集的那种，真的是跟不上哎、欸。
我觉得他好疯哦，我只能这样子说。没有吧，他也算是全职啊，所以也比较不一样。谢谢哥提啊，然后你慢慢来，我们进度没有这么快。接下来第二则留言是来自表飞明，他的标题是很喜欢，意外发现这个欧洲真实犯罪节目，让本来就很喜欢这类节目的我大感欢喜，挖到宝的感觉。每个案件都说得很细腻，在听的时候都能跟着主持人说案件的内容，然后想象当下的画面，仿佛自己就站在案件现场看着一样。谢谢两位主持人辛苦整理案件资料，也让我上下班路上及睡前都能听到好听的声音和案件。也恭喜甜甜升格当妈妈咯，谢谢两位。好，谢谢表飞明。表飞明是那个吗？药吗？对啊，表飞明是一个药啦，就是表飞明是一个台湾的药，就还蛮有趣的。我们就是默默陪伴着大家上下班的通勤时间。
最开心他留言的部分是说，他觉得我们在讲案件的时候，他听的时候也有当下有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很崇高的赞美。我们本来写案件的时候真的就是希望大家有点故事性啊，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更有画面更有想象。那也谢谢你。对，我是妈妈的小孩现在录音的时候已经3个月大多了，他真的是长好快哦，出生的时候50公分，然后现在已经64公分了。
哇，3个月长10公分耶，好想，我也好想要
14，
我也好想要3个月长14公分。
但我真的很谢谢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因为让我可以一年很完整的很专心的放心的育儿。因为我觉得一年，在这一年从0岁到1岁之间，小孩真的是长太快了，而且是小孩长最快的时候。像他现在也是会自己会翻身了，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可是哇，你真的是从他出生一直照顾他到现在，然后突然他会对你笑，跟你讲话，然后会翻身，你真的是还蛮有成就感的。虽然他有时候真的是也是小屁孩啦，
顺便偷偷抱怨一下儿子。
谢谢你，表飞明。
谢谢表飞明。第三则留言是来自巧巧，他的标题是南非听众报道，他的内容是写说，喜欢你们讲述的案例是我平常听不到的案子，非常感谢你们的认真分享，很开心和女儿的关系就像是朋友，所以女儿是任何事情都会和我分享讨论，所以基本上叛逆其实没有感觉到太多状况。目前女儿大二，想着等女儿大学毕业了，我要回台湾定居了，长期住在国外觉得心也累了。谢谢巧巧。哇，我们有南非的听众耶，我觉得没有想到。对啊，我觉得这个巧巧她的做法是真的很好，就是跟孩子尤其是长大之后就是保持着还是亲密的关系，这样子小孩子就会知道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妈妈说，就不会受到那种批评的不敢说。因为很多像我自己小时候也是，或到现在其实也是有时候会怕说做一些事情然后被爸爸妈妈就是觉得不认同或是怎样，然后就会不敢说。然后如果他们遇到如果是还好的事情，那可能就也没关系，可是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又不敢说，可能情况变糟了，爸爸妈妈完全都不知道。
哦，那我跟你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可能当然每个家庭都状况都不一样，因为我跟我爸妈的关系还算不错，基本上我做的决定他们都还蛮尊重我的，通常我做决定之后我才跟他们说。
哎，我也是这样，先斩后奏，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先讲了之后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都先斩后奏。
就算没有做，我告诉他们，他们也是都会还蛮接受。因为就拿以我跟发表我先生的事情好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明明就是不同国家跟背景文化的人，但是我爸妈都是那种很能接受的。诶，今天发表觉得说诶不想要不认同一些台湾的做法，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想做的时候，我爸妈也不会觉得说诶可是这是我们台湾的传统，或是这是大家都做，这是习惯，就硬要叫我做或是叫发表做。所以我觉得爸妈是算也是蛮开明的，
蛮尊重你的啊。我爸爸还好，我妈妈是比较他有时候可能会心里有一些比较他觉得对的价值观或是一些事情，现在我会比较软，以前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都会去硬碰硬，就是吵架什么的，而现在我就会比较软性的跟他说，就是这是我的决定啊，请你尊重我， 然后我也觉得他有越来越理解到我的感受，然后也慢慢有比较尊重我，所以其实现在的情况，我跟他讲什么，他可能都就是回复会没有像以前这么有批判性，应该是这样说。第四则留言是 Deborah 蜜蜂，他的标题是 Thank you， 然后就是一个笑脸。身为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人，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一阵子了，对我的中文听力有很大的帮忙，真的很适合德文母语者学中文，因为地名跟名字也都很好记，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的话，就可以去看原始资料再继续听。还想说你们的德文发音很好，谢谢 Deborah。 哇哦，他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人，我刚刚一开始看到我还有我讲错，原来他是住在台湾德国，中文真的很好耶。虽然你称赞我们的德文，但是我要称赞你的中文是真的蛮好的，
真的。而且我没想到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德国人学中文
啊，对啊，因为其实应该蛮难的吧，就是中文程度要到一定真的才能全听，因为我们讲德文的地方也是算很少很少的，就如果跟就其他的双语节目来讲的话，
他也是学繁体中文的，因为他写的真的是中文，而且我觉得他不讲说他是住在台湾的德国人，我会以为他是台湾人。
对，因为他的那个用字还有那个结构就完全是台湾人啊。对，好厉害哦，我真的好佩服。
很开心，对，欸，说不定以后我们回台湾话也可以见一下，可以讲德文，因为这样我先生应该会蛮开心的
一直要找那个就是可以讲德文的。我之前我先生回去我们大概三周，其实我跟他那时候在台湾跟在日本都讲英文，因为我们为了让旁边的人听得懂。后来他就是遇到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先生，我们在同时间回台湾，他们两个看到对方之后忽然变成好妈吉，狂讲德文。然后我想说现在是怎样就瞬间就是好像很久没有讲德文了，然后那种就是渴望讲德文的感觉瞬间爆发，也是蛮有趣的。第五则留言是西野圭吾，标题是你就是你，请继续坚持，听了非常多的案件类节目，觉得你们就很好，无需改变风格，继续支持，谢谢。这位是来自新加坡的 by the way， 就看到我觉得很也是蛮特别的，就我们好像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还有香港都有一些听众，就谢谢你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也了解还有支持我们现在的风格。
今天有人要觉得说我们风格怎么样的话，那你就去听其他的节目就好了，我们绝对会保持我们的风格的，谢谢你。
那最后一则留言来自 Chinin18， 他的标题是能不能标注哪一集主讲的是谁，韩寒太台腔了，有时候听不懂他讲的某些字，我只想听甜甜主讲的故事。我承认我比较台腔，所以
但什么叫做台腔，因为你就是台湾人啊，
台湾人的一些刻板印象吧，就是咬字，我听很多中国人都会讲台湾人就是咬字比较不清楚，然后我们讲话会比较含糊。
这个是我先生也会有跟我讲的一点，像我在讲真的吗，我都会真的吗，这样子含糊的带过，这是确实
台湾人就这样啊，就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但我必须说我在念稿的时候我会就这样子，我会确实的去念出来，确实是我的习惯的。对
对，有时候我就太投入就会忘记了，这个点就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毕竟是 podcast 嘛，就是跟平常讲话还有跟在朋友聊天，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努力的改进，让你也想要听我这一集。
我希望的是每一位听众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管谁讲都喜欢听，这是我觉得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
好，那今天的留言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下次见，拜拜。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